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布道会的讲员是冯秉成博士，也是冯秉成牧师他是北大中科院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也写了非常好的书，也就是游子吟以及圣经的权威等等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在北美的华人来讲，他都是耳熟人想的一位作者我们很希望各位呢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他借着他所带来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神。那好不好，我们用一个祷告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现在我就要请冯牧师上来。
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七年以前来过，这次来好像都没人认识我了隔的时间太长，是说实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这次呢我们有三堂的信息，今天晚上谈谈关于神的事情，怎么知道有神，明天下午谈哪一位神是真神，这么多宗教都说自己的神是真的，我们怎么去鉴别，明天晚上谈一谈为什么要信这位神，即便知道哪一位是真神，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他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听见唱了一首歌哈，非常好的一首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可是我们刚第一次来听觉得好像基督徒很悲观厌世，实际你要真正了解基督徒，你会发现基督徒都是非常积极向上非常勤恳工作的人，他们并不是看破红尘，他们并不是不追求世界的成功和努力，他们知道有比世界的成功和努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几天的我们信息，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同学们能更多的了解基督教，如果神真感动你，你就得信这位主，一定没有错。今天晚上呢，我要是从科学和信仰这个关系来谈一谈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到北美来求学或者已经毕业工作的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的背景，有时候一谈到信仰就感到很困惑，总觉得当中有很多冲突的地方，这实际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过去我们长时间在无神论或者是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想的熏陶之下，乍在一听基督教讲的东西真是格格不入。我记得几年以前这个因为我现在是在 Milwaukee, Wisconsin,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说在芝加哥旁边大家都知道，所以冯牧师我在芝加哥旁边离芝加哥大概一两个小时，在芝加哥的北边。那么几年以前呢我们这个我所在的城市一所大学，他们要举行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几十名专家学者到这个学校开三天的学术研讨会，主要的内容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那么参加这个筹备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美国教授，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呢他就向教会提建议说，你看30多名专家学者就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教堂和这个大学就隔一条马路，马路的北边是大学，南边就是我们教堂，所以就在学校开会就好像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似的。说你看在教堂旁边开会，开完会又回去了，这么好一机会，能不能请他们了解一下基督教我们听这个确实很不错，是吧？机会很难得，你平常请还请不来。所以后来我们就采纳他的建议，所以在最后一天开完会以后， 我们就把三十几名专家学者都请到我们的教堂，晚上干什么呢？请他们吃饭。这是中国的文化了哈，大家一吃饭呢，感情慢慢就静了哈。请他们来吃饭，大家知道平常你说教会聚餐都是弟兄姊妹自个儿做菜哈，个人做一个菜，大家凑在一起这么吃。可是教会想啊，这次来的都是贵宾，还是就不要自个儿做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菜是从 Milwaukee 的各个中餐馆订来的，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这次呢给他们一次服侍的机会，让他们把各个餐馆最拿手的招牌菜都做出来，大家就可以想那一顿饭是有多丰盛。然后呢我们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干什么？来陪吃。你们很多人听得很羡慕了啊，平常你们都是陪谈哈，陪他们谈的话，我们是来陪他们吃饭，目的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吃饭就可以随意有一些交谈。那么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概有个半个小时的聚会，由教会的传道人牧师简单的介绍一下教会的情况，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基督教的情况，就散了。所以那一天呢，我是被教会安排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因为这教授已经白发苍苍了啊，这是他老教授。我刚一坐下来，我还没说话呢，教授就开始提问题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比如说共产党啊，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你们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只要几句话，不是要一个半小时啊，只要几句话。我说可以。我就告诉他，第一，有一位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第二，人犯罪堕落下来，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神爱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就能被他的儿子的宝血洁净，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听见，更多人能够明白，更多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得到永恒的生命。我讲了这么几句话，刚一讲完，几个头都伸过来了，原来都在听，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还真信有一位神啊，不是听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吗？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北大毕业的就不能信神呢？我就说，是不是你们觉得根据我们过去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为人很原始很落后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尤其比较可怕的打雷啊、地震啊、火山山洪爆发啊，觉得很可怕，就把这些事情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就蚕食了原始的宗教。可是呢，当人们慢慢的文明，知识越来越高的时候，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人就慢慢的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是不是这样？啊，对，就是这样，几乎是与这个会的同事大概早几天，有一天我正坐在家里，接到一电话，冯秉成在吗？哎，我说谁呀？这么说话哈，这么多年直呼冯秉成的名字的人不多，起码叫一个冯弟兄嘛哈。没有，冯秉成，我说我就是啊，哪位？他说我是某某某。哇，我一听是我当初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教授，他当然得叫我冯秉成了啊。那是八十多了。我说您到底在哪儿啊？我在美国了，干什么来了？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啊。 刚没说两句话，老教授就说：“冯秉成，听说你信耶稣了。”啊，我说是啊是是，还没来得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听见了吗？都是这种话啊！你念了北大，你怎么还会信神呢？你挺优秀的一个人，怎么会信神呢？言下之意是什么？信神人的都没文化，信神人的特别笨，没有智慧，待会是不是？到现在我说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人们脑子里还是这种观念，就把整个信神和迷信和无知完全等同起来，和愚昧画等号的。可是朋友们，你们今天也来到美国了，不管你生活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美国和大陆、台湾、香港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到处都是教堂，都是查经班，对吧？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啊，今儿去听听，居然有一个念了书的人，念了上了大学的，进来去信神了，还当了传道人，哎，就去听听，就被这样被抓进来听听。我当初也是这样被人抓进去的啊，抓进去就要听，听完就要讲，和他们辩论。大家想想，美国今天的情况啊，去年就最近了，不是去年，就是今年了。NBA 有一天我看他的这个晚上的新闻报道，今年有一个统计，对美国人的信仰做了一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在全美的人民当中，相信有神，但不完全是基督教啊，所有的宗教加在一起，超过90%，也就是到今年为止，美国人当中不信神的人连10%都不到，这绝对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按照过去我们学的认识论的发展，宗教的起源，美国一定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贫穷、非常愚昧、非常无知的国家，这才对。但是情况又不是，美国当然它有它自身的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科技强国，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否则大家到美国来干什么？所以既然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得想当初我们对宗教的这种认识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实际，逼得我们要去做反思了。所以有人很愿意来教堂啊，来听听，觉得很新鲜。一来教堂呢，感觉很好，弟兄怎么很有热心、爱心、很真诚，大家有了到了家的感觉。尤其我们大家都是啊，离开自个儿的故土，离开亲人，在世界上，在异国他乡，是到了这么一个同宗同族人当中，有这么样的亲热的一个地方，大家感觉很好。可是呢，一听牧师讲道就不行了，一读圣经就不行了，一读创世纪，神在六天以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神用尘土用泥捏了一个人就成一个人，这不对呀，这神不是从然后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用泥捏成的？这不科学不行啊，就得跟天方夜谭似的。再一听牧师讲道，我们信的这位耶和华耶稣是童女所生的，死了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一些更像童话了，对不对？这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啊？那死了，死人如果自个儿能复活，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啊，那是我正在医学院工作，哎呀，不要医学院自个儿当人，哎，就这啊，这很困难，很困难，就是不科学，基督教这个信仰不科学。你说听听耶稣的教训嘛，就是特别好啊，怎么样处人呐、啊，人之间的关系啊，啊，怎么样孝敬父母啊，真的都特别好。所以把耶稣的教训作为我们一个人生的指南，大家都还能接受。但你要真正让我们去信，这位童女所生死了以后又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是一个真的，一位真神，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和我们的科学是不相容，是天天到时候就不来了。赶了下次有聚特别聚会有饭又再来一次啊， 这实际没关系哈，你们来吃饭完全欢迎你们啊，我们没完全没有贬义，很多人就吃着吃着就信了啊。我说一听多了，他每次来吃又在听，哎，就有道理，慢慢，不是说一吃人家多了就信了啊，不是这意思，啊，吃了以后慢慢听慢慢听，哎哎，觉得有道理，这样信的哈，所以也欢迎你们，你们下次就是愿意来吃饭也没问题啊。所以你会就会发现这好多东西好像和我们脑袋里面想过去的科学知识不相容。我记得当初哈，我是80年代初期来美国的，当初我是在 Michigan State， 在 East Lansing， 因为当初的西方的基督徒为中国大门哈，能开大门福音能够进去，祷告了几十年，突然看见一批学者进来了，那简直如获至宝，这送过来了，他就是拼命的做学生的工作，当时我们理解不了，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他们那种心态。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绝对不可能信。开始说你来听听吧，听听就不空虚了。我说我哪有时间空虚啊，你知道刚来美国的时候那学习压力大得很，这不像你们现在来，你们当你们现在来的时候，国内的这个外语教育各种水平都比较高了。我们当初来的时候英语很差，因为我们这批人当初都学俄语的啊，学俄语以后最后你像我们学外语那个情况又不行，就是看看啊写啊还行，听说根本不灵。说我来美国以后听上了两门课一句话都没听懂，吓坏了。但当时来就得考试啊，我的密根斯的是 quarter 制，一年四个学期，一个学期两个多月，大第三个礼拜就开始考试。你说我两堂课下的一句话都没听懂，现在当然明白了啊，明白了。因为当时第一堂课就是 introduction， 那教员呢，这教师都是从外教度假刚回来，什么都没准备，就跟聊天吧，操的时候坐在讲台上，一句黑板都不行，那写两字我也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都不行啊，这两人吓坏了，他拼命的读，你想他压力多大呀？研究生你一个 C 拿两个 C 你就走人了，一辈子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你知道那个压力多大？我学16、17门功课，我怎么能保证不能拿两个 C 啊？你要真拿两个 C， 你不读不下去了再回国，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啊！就那种叫法啊，我们是带着很重的一个托付出来的，所以那是紧张的很，我哪有时间空虚啊？你不用我这样讲啊，根本就不，确实也很紧张。后来我不去吧，那全这个先生是根本不放过我，就到我住的地方来讲。那时候我哪听得进去呀？讲到最后，我就问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你们的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用科学证明一下你们的神，我马上就信。刚一说完，这宣教士就起来了，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啊，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看。哎，我觉得挺奇怪的啊，下次又再来一个。后来我又这句话一出来，他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哎，我昨天抓到这个窍门了。所以以后他不管谁来找我谈到，我只要不愿意听了，这句话就出来了。你能用科学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能证明马上就信。只要这句话一出来，传道马上结束。再留一本圣经，说这几年下来，我的书架上7、8种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都堆在书架上，从来不看一下。当时非常的得意，你说你看，你一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学科学的，学科学要干什么？要数据，要证据，对不对？你一定是根据证据来得结论的。哪能说你空口一说有谁就信？那绝对不可以的，很得意的。就这样，密西根4年，我没有去过一次教堂，没有去过一次堂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宣教士啊，就是用心良苦啊，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学生们、这些学者们来接触到福音。其中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什么？每年他们都组织1次到2次到全美就免费旅游。哦，这个吸引力很大啊，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很穷啊。所以一个月就几百块钱，还要养家糊口，还要想积攒钱要带回去啊。所以当时一听是免费旅游，来回的路费全部免费，吃住免费，玩免费，一个礼拜或者10天，只有一个条件， 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很多人都去啊，因为这样去玩，而且读圣经也知道圣经也没让人学坏，对不对？都让人做好事。再说你读了以后，你信不信不在你自己嘛，你读了还是可以不信。说很多人都去，去好几次的都有。可是我在密西根待了四年，一次都没到的机会。每次他们都去完以后来告诉我没有去了，我也挺纳闷，为什么去以前不问我要不要去呢？当时没有自知之明，现在才懂了。因为在我在这宣教士的眼光里，都是顽固不化，根本不可能信的人。他找的都是那种心眼比较活动了啊，也许学一些读读就信了的人啊。既然你根本不可能去，何必着急去白待一地方呢？对不对？又花钱，所以我这四年根本就没有机会啊。就这么奇怪，最后就像我这样一个很顽梗的人，神的怜悯同样临到我的身上，我就信了主。不仅信了主，还做了传道人，这个消息就传回了 Michigan State， 传到了我们这老宣教士那儿，人说冯秉成信主了，说根本不可能啊，他说根本不可能，在他眼里冯秉成根本不可能信，人说不仅信了，还当了传道人，当了牧师，他怎么可能准是同名同姓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要验证一下。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是一个主日，我正要准备要上台讲道。哎，一下看他进来，哎，我说沃夫先生，你怎么进来了？哎，他就是你啊！我说是我。他亲自从密西根跑到我的教堂来看，是不是这个封闭城？一看，真是这个封闭城。这是神的大能啊，神的怜悯。所以今天我要到处去讲道，去传福音。很多学者说，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的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要能证明了，我马上就信啊。真是很奇妙啊，没想到过去我难为宣教士的这么一个口实，现在回到我自己头上。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啊，当初宣教士不和我辩论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当时辩论不清楚啊，因为当时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科学万能、科学至上这样一个世界观，用科学解决一切问题，什么事情必须要用科学来验证，科学不能够验证的就不能够信，如果和科学不一致一定是错的假的，就是这么一个世界观，所以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所以只好让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了。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就不会走了，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说一说。实际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我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神，我也不能够用科学来否定神，而且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用科学来证明或者否定神。为什么？因为信仰和科学是在不同的范畴之中，信仰是不能够用科学去证的，不是信仰不科学，不是神不科学，乃是信仰神是超越科学的，是科学不能够达到的。你看，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说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个什么事情，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他才能把它证出来，对吧？如果我今天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证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证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证明这道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这个3岁孩子所拥有的智慧。所以如果有一天有谁说他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了，我劝你们不要信，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神智慧恐怕还不如他，那你信他干什么？所以这个是最简单一个道理，所以科学没办法去证明这位高高在上的神。科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当然现在的科学是一个狭义的科学啊，就是实验学科、自然学科。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去发现、去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运用 这种对规律的认识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的目的。可是呢，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也是规律早就在这了，早就已经在这待着呢，只是人不认识它而已。科学不能够创造规律，科学也不能够改变规律，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着的规律。那问题是，这规律从哪儿来的？谁创立的？这个规律有什么终极意义？这些问题就不是科学本身能够回答的，这就需要用信仰来回答。所以科学基本是属于物质的层面，那信仰是干什么？信仰要认识造宇宙造规律的这位神，它是属于灵界的，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范畴。所以今天要认识物质世界的一个方法去认识更高的灵界的事物，当然这个方法不管用，够不着。而且就是在物质世界也不是科学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在物质世界只是一部分物质世界它能够触及到，很多地方它触及不到。为什么？这些和现代科学的性质很有关系的。你看现代科学很重要的是什么？它把数学啊，从笛卡尔开始把数学引到科学里，所以很多的公式，很多的这个定性的一些推论，它要了解一个规律在这个量之间的一些关系，而不单纯是质。所以我们几乎研究的每一个对象，你都有一个单位，或者长度啊、重量、强度啊、波长啊等等，总是要有个单位去描述你研究的对象，你才能够准确的谈到它的量变。但是今天就是在物质世界，很多东西是没有单位可以衡量的，比如人的感情问题，人的爱和人的恨，你只能说哎，这人很有爱心啊，比较定性的时候很有爱心，你总不能说他爱到几个单位的吧，因为没有一个单位的衡量人的爱和恨，所以人就没有办法把人的爱和恨的感情放到实验室来研究。你看看，这还是属于物质世界的东西，而在物质世界研究的很多的对象往往都是可重复的，就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你看，你们今天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你试验的方法、步骤、用的仪器、药品都写得非常的详尽。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看到这篇论文，而这个论文的结果表示怀疑，怎么办？他就可以按照我们在论文中所提供的方法和材料，严格的重复一遍，看能不能得相同的结果。如果得到的结果和论文的结果一样，他的怀疑就消除了；如果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他就会提出对论文的本身的怀疑。所以就是可重复性，相同的条件，不论是谁、什么地方、什么地点，一定会得相同的结果，这叫可重复性，不断的重复。但是今天自然界的很多的现象一次性已经完成了，不能再重复了，像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就没办法拿到实验室里研究。谁能在实验室再把宇宙的起源再演一遍？没有办法。所以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哈，很多很多，你会发现就是单纯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科学都能够触及到的，更不用说人的心灵问题啊，我下边还要谈。所以科学它只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它绝非是唯一的道路，它可以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范围内检验一件事情的真伪，但是绝不是在物质世界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的道路。所以科学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把它位置放好了。那信仰就是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神造了规律，人就是认识这个规律，所以很多人可以通过认识神创造的规律进一步去认识造规律这位神，这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过去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在别处怎么样，起码在大陆哈， 很多时候在教学当中就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总是谈到科学在拉信仰的后腿啊，在阻碍科学的发展，常常谈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谈到这个当初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啊。当时以天主教为首的教廷坚持的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啊，所有的行星包括太阳恒星在内都绕着太阳转。可是后来呢，从哥白尼开始啊，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开始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就相信地球所有这九大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结果呢，事实证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就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就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现在日心说是对面是对的，那就证明科学是对的，信仰是错的。这个结论实在是太简单。实际大家知道，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的过程当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四位科学家，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哥白尼啊，哥白尼是他通过计算，他认为日心说最好，首先提出日心说的观念。第二位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德国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 Kepler， 他是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把他的老师20年所积累的资料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屡试不爽，最后就成为了公理。第三位就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啊，大家知道他有很多的贡献了啊，他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制的望远镜看天体的科学家，过去大家都用眼睛看，他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当然看见了很多前人看不到的现象，所以他也支持日心说。第四位牛顿，大家知道英国的牛顿啊，牛顿呢实际他是整个为日心说的理论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才能够证明为什么行星会一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我们知道当一个物体不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它一定是要不就是静止的，要不就是直线的匀速运动啊，它一定是这样。它为什么一直会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它一定受到什么力呢？而且它做了圆周运动，它为什么产生了向心离心力以后它没远离太阳而去一直绕着太阳转呢？就是因为太阳和地球之间有相互吸引的作用，所以它最后为日心说的确立建立了理论基础。可是大家要知道，这四位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因为他们提出的日心说或者确立的日心说而怀疑自己信仰是错误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哈，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很多非常敬虔的。所以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只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的争论，而绝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争论。所以像这些啊，我想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啊。当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你会感到很惊异的。我当初看了以后我自己都对着脸红，我自己读了我都对着脸红，很羞愧。过去一直有一个观念，就觉得信仰拿科学的后腿，迷信。实际才发现呢，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这几百年当中，各个学科的所谓的这个奠基者几乎都是基督徒，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文学这几位不用说了啊，像物理学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马克思韦尔全都是一大批。化学之父波义尔基督徒，26岁才信主。大家学生物的知道遗传学的奠基者是谁呀？孟德尔，对不对？孟德尔做这个做豌豆试验，豌豆试验发现绿豌豆和黄豌豆的比例是什么？9331这个比例啊，这就是最经典的遗传学。那孟德尔是谁？神父，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信耶稣的。所以你看以后，我当时一下就觉得自个儿矮了半截儿。啊，过去的很骄傲的人，他说我都是有这么高学问的人，那我怎么还会能机器神？我一看这些科学大师们全都是相信神的人，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道理在里边了。 当然我今天讲这个并不是在讲名人效应啊，而是你看这些人，这科学家有这么大贡献的，都信了耶稣，你们还跟他起什么哄啊，赶紧都信了得了，不是这意思啊。他们在科学上有杰出的贡献，并不表明他们的信仰一定是对的。我举出这例子主要说明一个事实是什么，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啊。你看在同样这些几百个科学家的身上，他们既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师，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科学和信仰可以不冲突的。当然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说信神吧也不能完全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世界上好多现象人们还是不知道，很多未知的领域，这未知的领域就应该是神存在的地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啊，神做的啊，所以神还可以存在。所以他们认为神就存在一个知识的狭缝当中，宇宙的真理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高，这个都是未知的领域，那怎么神就存在在这儿了？但他说且慢，人总是慢慢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了哈，越来越多，未知东西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缝越来越小，所以神的日子并不好过啊，因为这缝越来越小啊，将来有一天我们人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了，就不需要有谁了。大家最经常津津乐道啊的一句就是牛顿的一件事情。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我刚才讲过哈，他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地球绕这个太阳旋转做圆周运动，可是他解释不了那行星比如地球为什么它会自转呢。他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会做公转，那行星为什么会自转呢？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不了了。所以呢他给他剑桥老师写信说，我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牛顿就下结论了，地球的自转是用神的手来推动的，这就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哇，当时我在初中听到这句话以后啊，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老师讲了，我深深的一声叹息啊，在心里我说牛顿堕落了，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怎么仅仅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会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边去，太可惜了，真太可惜了。深深的多少年了，几十年以前的时间，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当时那种感慨啊，那种感慨。可是现在当我开始对科学慢慢知道多一点，对信仰知道多一点，才慢慢明白了牛顿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离不开神。可是今天很多人嘲笑牛顿呢、啊，你什么事儿解释不了了，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这是神做的，别问了啊。所以很多人就坚决的相信现在宗教基督教信仰还可以存在下去，因为人还没有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了，将来有一天你宗教自然消灭，没有地位了，我们把真理全都掌握了，还要神干什么？这听起来哈，觉得蛮有道理的。虽然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下去。30年以前不认识东西，今天我们就认识了。今天不认识的，再过30年我们就认识了。再30年以后还不认识的，再过30年，反正一直这样推下去，我们总能对宇宙认识越来越多。那未知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将来有一天把宇宙全认识了，未知东西就没了。听起来蛮合逻辑的，可是呢事实证明这根本不符合整个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家知道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哈，科学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几乎好像能够解决问题的全都解决了。是很多科学家以为到了20世纪科学就该结束了，因为人能够发现的东西全都发现。可是谁都没想到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的认识也来了一个大革命。20世纪开始出现什么事情？科学界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相对论一提出来，一下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过去是牛顿的三大定律啊，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好像什么东西你只要把初始数据一带进去，一计算全都出来了。你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整个行星的运行全部计算出来，最后计算到海王星的时候觉得不对，觉得好像按照万有引力计算不对，所以有的科学家就按照万有引力就假设说，这海王星不单单和太阳之间有相互的吸引力量，一定还在它旁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行星在它旁边还在吸引它，而且根据它运行的轨道，根据万有引力的规律来计算，就估计这个不知名的行星大概在什么方位上。但是大家注意，结果果然过了几十年以后就发现一个行星叫做冥王星。冥王星一出来，按照它和海王星之间这些吸引力和地球太阳之间的关系，用万有引力一算全都对了。所以大家就觉得，你看宇宙不就这样吗？就是一个大的终日的大一个机械，我们规律全都在这儿，初始数一带进去一计算全都出来了。有科学解决一切问题，可是现在相对论一出来，整个一下把这个绝对的时空观一下突破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一个物体运行速度很快的时候会怎么样，一切的物理量都是改变的，长度强度重量甚至时间都在改变，绝对东西一打破，大伙儿就觉得把握不住了。我们都希望白是白的，黑是黑的，后来发现很多地方是灰的，你就不是那么重新把握了，就觉得很难把握。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大家觉得量子力学这个相对论怎么样，我反正是到现在我也不完全懂啊，或者又去读还是读不懂。因为相对论它不是讲一切东西是相对主义啊，不是那个相对意思啊。相对论有两个绝对的前提，这两个前提如果不存在，相对论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个绝对前提是什么？光速不变，光的速度不依照任何参照系，它自身就是一秒，总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上，我以近光的速度，因为我达不到光速啊，因为我有质量，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质量的物体达到光速就会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当然不可能了啊！所以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东西没有一个可以达到光速，你只有近光速。所以如果我以近光的速度我向正北的方向运行，然后呢我去测量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那理性就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俩速度是刚好相反了，所以呢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我的速度加上它的速度，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测试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光速，一秒钟将近六十万公里，对吧？可一测呢三十万公里没变。或者说我是以近光速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也是往正北去的，那么理性会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俩方向相同，所以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减去我的速度，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呢我测试速度一定是趋近于零。可一测呢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这叫做光速不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知道在座哪位明白不明白，都不懂哈。这就所以像这一东西一会爱因斯坦就从这儿开始思考这个提出相对论的啊，因为脉冲星出来的这个发出的光它就是一秒钟三十万，不和任何相对东西有关系。像这些东西发现爱因斯坦的思想非常超前，你会发现科学就是在做模式啊 model， 一个一个的 model。 在牛顿的时代，他的三万有引力定律三大定律就能够适合一切的现象，可是爱因斯坦发现新的现象以后就突破这个 model， 建立一个新的 model。 所以现在我们发射火箭啊人造卫星都还是用的牛顿的定律的啊，因为速度不快，但是呢它已经突破了。后来你像爱因斯坦这样很超前的科学家，最后当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爱因斯坦都很难接受。因为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你们大概应该知道一点吧，物理学没全忘吧。 海森堡的测不准员，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围场里边，挨一下这个围场里边，你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如果你速度测得准，你测它位置就测不准；你测它位置测得准，你测速度就测不准，两者不能兼得。为什么？因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公式是什么？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等于什么？一个常数，等号的右边是一个固定的数，所以呢，测位置的误差和测速度的误差就是一个反比的关系，是成两个乘积嘛，这个大，那个叫小，这边才能保证是一个稳成。所以，如果你说测一个基本粒子，你测它的速度的误差，你测它的速度特别的准，让它的误差趋近于零，那也就意味着你测它的位置的误差就要趋向无穷大，也就根本不知道这粒子在哪。那怎么办？没有一个精确的公式可以计算，只能用几率加以估算。当时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演讲，爱因斯坦都火了，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啊，科学都应该很精密的，要测不准那怎么叫科学？还是爱因斯坦长期的和波尔他们为首的哥本海派有长期的讨论，他就不接受不了，但最后证明就是测不准，你就是测不准。那后来引发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测不准，那么这基本粒子究竟有还是没有啊？如果这基本粒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速度和它的位置应该同时知道的。为什么？在一瞬间，德尔塔的T等于时间，它就在那一点，就是它的速度和位置。那你现在不能够同时知道，那这东西究竟真有还是假有啊？还是说，因为我们为了研究它，给它起个名字而已，实际根本没这实体？结果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派就说根本就没有实体，这些基本粒子都是能量的波动，根本没有实体的。当然根据爱因斯坦只能互变，能量也是物质存在移动性，就没有实体，大家很难接受。实际他们也不是乱说的哈，他们也有他们的根据。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个，你后边能看见这个吗？看不见，我给你们说一下好了哈。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光学实验，就在杨托马斯的双狭缝实验，他就说这边有一个光源哈，光源在这，光源射出去以后，这有个屏蔽把这光挡住了，可屏蔽上呢有两个狭缝，所以光呢可以从这两个狭缝穿过去，这个是个感光的胶片，最后所以这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最后接触到感光胶片，然后把这个胶片再写出来，这个胶片一定是黑白相间的条纹。为什么？这是证明光是一个波动相互可以干扰的，光的衍射或者干涉的现象。你比如说在这个图，光波 A 和 B 它是同步的，所以当光波 A 和 B 碰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彼此加强了，所以呢他们再到底片上一定就曝光了，所以那地方洗出来是白的，曝光了。如果光波 A 和 C 刚好相差180度，这两光碰在一起相互抵消，所以他们碰在一起再到底片上，底片不能曝光，洗出来是黑的，所以它一定黑白线就是光相互干涉的啊。所以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非常著名的一个丁点实验。后来呢，科学家进一步往下做，怎么做呢？就是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次只射出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后来很奇怪，只要有两个狭缝，最后的感光胶片上就是黑白相间的条纹。那这问题就出来了，那一个光子怎么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些所谓的基本粒子实际都是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那波当然就可以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今天研究的基本粒子都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有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呢？就当他们发现他们在别人观察特定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平常是没有的。你比如杨牧师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但是为什么我一看见杨牧师他还对我笑一笑呢？就是因为当我的眼光触到他视网膜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 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如果没人看的时候一散会他什么都没有了啊，能量的波动，或者这个讲台哈、啊、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的讲一架子往上一放没掉下去了？就是当我的讲台碰到这个桌子一塌了，他知道我要用它，马上凝聚起来。这就叫哥本哈根十亿，你们听得怎么样？够玄乎的，是不是？越研究越玄乎了啊！你从物质开始研究啊，元素、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钻，就没东西了，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大家还知道这个，在1969年啊，这个美国的阿波罗号登陆月亮，登陆月亮以后啊，很多人非常欢迎鼓舞啊，说你看我们都到了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要征服宇宙啊。所以，但是呢，很多的太空专家非常冷静，他们说根本你就不要提征服。人差得远着呢，举个例子，就这个例子，他说啊，一个太空专家叫 Burke， 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林，大家可能注意看，你还知道前几年70多岁的时候他又上了一次太空飞船，他第一次飞上太空，他的太空飞机离地面160英里，啊，当然很高了，200多公里了。那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今天飞过 Milwaukee 到 Phoenix 大概十公里上下了，他一下飞240公里，那当然很高。可是 Burke 说什么，你别看他飞得这么高，你把他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看他飞得多高。哎，我一看很受启发，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这个地球，地球的直径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啊，约束，我就把这个8000英里啊把它缩小为10个厘米，就画出这么一个图。根据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再一看一下格林飞的高度，在这儿，最后一算是多少呢？1.8毫米。但是现在画的都太高了，因为画不出来太低了啊，只有1.8毫米，它离地面只有1.8毫米。所以格林就说：“你这一比，你就看见了，它飞的再高，实际什么？刚刚起飞。”擦着地皮在飞，是不是擦着地皮在飞？所以当人的参照系一变以后，你就会发现实际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在整个太阳系地球是很小的，我们现在太阳系是什么？一个恒星，对吧？其他行星8大行星，不是9大了啊，现在要改过来，因为去年天文系在开了一个会，一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说他个儿太小啊，不算行星，所以只有8大行星了哈、啊，只有8大行星啊，所以有一个恒星，8大行星，有很多的卫星、流星啊，这就是整个太阳系。可是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形成星球的星云。那么这太阳系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就你的大小怎么比呢？有人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整个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比了比像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黄豆粒这么大，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不足挂齿。这就是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啊，太阳系在银河系太小了，只是银河系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那银河系究竟什么样呢？实际我们今天看的这叫侧面观哈，从旁边去看，实际今天都是一些很粗略的一些图画。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出不了银河系，人还没有能力离开这个银河系。你除非你能够离开银河系，你才真正知道银河系的全貌，对不对？ 你在银河系里边，你不能完真正知道银河系的面貌。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出不去，你看不全。所以现在我们一谈到，一般谈到说银河系什么形状，都是比较根据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给银河系画一个范围，这是一个很粗略的啊。银河系从侧面观，科学家认为就像这样啊，就像两个碟子一样啊，一个正放的，一个反扣的啊。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这是太阳系。那么银河系究竟有多大呢？也就是说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究竟有多长？科学家的估算10万光年。所以天文学都是光年的概念啊，就是以光速走一年的距离叫做一光年。就是说以光的速度从银河系的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从一端穿越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5000年，对呀，但是我们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现在啊，光到这儿还好了，可是天文学发现什么？除了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又发现了千千万万个像我们银河系的星云。所以现在提出一个什么中宇宙的观念。中宇宙有多大？科学家只能粗略的估算了，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就是说以中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光年，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了。中宇宙以外还有什么？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不敢想，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今天我们面对宇宙就这么大。所以那些专家们说，你不要常常说要征服宇宙。他说，我认为人活得还不够长，飞得还不够快，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领空。我们今天面对的宇宙是这样的浩瀚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从20世纪科学的发展看得很清楚，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什么？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未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是一个反比，对吧？今天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当我们感到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变得更多了，是一个正比的关系，这样一直往上走。前不久 Time 杂志哈又发表一个科学家的事，我说话是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测定、能够观察到的物质，只占总物质的5%，95%叫什么？叫暗物质、暗能量。这是什么东西？完全你不能触及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东西好像你觉得发现那个不知道的那个面越来越广。今天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单凭人有限的智慧要去认识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恐怕没有那一天。所以根据圣经的启示，人的认识论是一个启示性的认识论，就是只有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愿意亲自把他和他的创造向人启示，人才可以认识。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人单凭自己的智慧是根本不可能，因为差得太远。科学越来越发展，实际我们会发现什么？很多基本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最简单一个例子，像光，光究竟是什么？牛顿的时代，牛顿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他名气特大啊，大家都信了。那后来发现很多的现象，你比如刚才杨涛把它说出来，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后来又发现了电磁波，就最后表明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啊，就这名光子学说错了。可后来二十世纪进来以后，又发现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那怎么办呢？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就没办法了。所以波尔在1928年提出一个光并谢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啊，光一会儿是粒，一会儿是波，这本来这东西很难兼容的啊。波就是波，粒子就是粒子，那怎么会呢？大家都觉得很好了，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就是波，就很好，是吧？这就是信心呐、啊，朋友们，你干什么必须要信，你不是说每件事情我了解特别透我才会信，很多东西你不能完全了解，你也会信，啊，所以这问题解释不了。生物学也是这样，我是搞生物的。当初我念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看来这预言没有错，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啊崛起以后，对工业、农业、医药卫生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可是就是这样，生物学的很多根本问题到现在根本没法解决。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可以吗？我说可以，问吧。我心想一定不简单。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头发一直长对不对，眉毛长，你说一两三个月不理头发，不理男士不理头发就剪得很长了，可没说听了一辈子谁去理眉毛啊，一样长得很，当然也有眉毛还愿意修修眉毛，但是你不修眉毛一定过得很好啊。大家知道这个眉毛不长啊，它是活的，因为一死就掉了，活的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你看这个眉梢到这儿哈、啊，和这个鬓角多远，就差这一点，这地方就一个字长，这地方就不长。那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就想跟他讲哈，分子这个细胞的分化，然后不同的调控啊，就让这个头发就一直长，这眉毛就不长。我想我给他讲半天他不一定能明白啊，再说我也不知道，我自个儿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干脆告诉他我不懂。学生物以前从小就在问同样的问题，绿豆种下去长出来就一定是绿豆叶，黄豆种下去就是黄豆叶，怎么样这个叶子控制它哈、啊？它长着长着这儿它就不长，那拐个弯一个缺口就出来，谁找到它就拐个弯就过去了，谁去控制它的呢？你剪刀剪也不一定剪得这么好啊。就像这些问题学了几十年时候其实还是同样的问题，基本你解决不了。所以朋友们，科学是很重要的，科学确实给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带来了很大的益处，但是科学也是有限的。我想这些科学大师们最懂得这一点，所以很多科学大师都是非常的谦卑自律。大家都知道牛顿说过一句话，牛顿说，我不管世人怎么说我，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在岸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和贝壳而已，但是在我面前所展开的却是一个通向无限的海洋。这是牛顿讲的话。当初念中学的时候读都读不懂，就是牛顿太谦虚了啊，这科学上这么多的建树，怎么几个贝壳石头就够了？后来读到爱因斯坦的话，哎呀，没想到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以后说的话比牛顿说的还惨了。牛顿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什么都没有。爱因斯坦还说过，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前不久我又读到他一句话更让我震撼，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 宇宙，第二人的愚昧。除了这些大师的话，心里不能够不深深的受到震撼。为什么这些在科学上做出如此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却是这样的谦卑？这一第一流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这么谦卑？我琢磨了很多年，有一天好像突然开窍了。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似的，实际有道理在里边。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站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是领头人，站在最前沿，他们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不敢骄傲。往往就是我们这些不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前边，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科学家，最不知道天高地厚。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容易骄傲就是我们这一批人。所以从这些科学家身上，我真是学到了很多。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只有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浩瀚的宇宙，大家还知道吗？这么浩瀚的宇宙是神创造的，大家知道神有多大？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很有限的我们的理性和科学要去证明神或者否定神，根本没办法呀。